上一回书给您说到了这个燕赤霞跟这宁采臣俩人在这燕赤霞屋里头啊说话，这是啊宁采臣按着聂小倩姑娘的嘱托办的这个事情，告诉他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呀你得在这燕生屋里头待一宿，否则的话你有性命之忧。这么着这个宁采臣苦苦哀求燕赤霞，我呀害怕。这位燕生微微一乐，心里话说，哦，你害怕呀，头几天你干嘛去了？但是架不住采臣这儿软磨硬泡。
没别的，燕兄，我跟你说，我确实是害怕，这些天来呀你又待我挺好，就让我呀麻烦你这一宿吧。这个
燕赤霞低头想了想，好吧，既然要是这样我再驳你啊也不合适，不过有一节，
我这屋里的东西咱可说好了，你可千万不要乱动，千万千的不能动，这可不是我吓唬你，如果说你乱摸乱动可有性命的危险，到那阵儿我可担待不起。
这个燕赤霞这么一说，这宁采臣一听，
我说燕兄你放心，我什么都不动，你就放这个心，我保证不动。
行，要是那样天色也不早了，咱们就休息吧，明天啊我还有事儿。宁采臣一听非常的高兴，
行行行，燕兄，我打算问问你，你是睡里边还是睡外边？
燕赤霞一听，都可以。
这么办吧，
这个燕赤霞啊就说了，
仁兄啊，你啊在里边，我在外边吧。采臣这阵啊脱了鞋啊和衣而眠，紧贴着墙啊就躺下了。这个燕赤霞呢把这门关好了，吹灭了油灯，靠外边也是和衣而眠。功夫不大，这个宁采臣呢就感觉到燕赤霞睡着了，鼾声如雷呀，睡得很香。可是宁采臣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竟想着昨天晚上啊那聂小倩跟他说的这个话，心里就说，哎呀这还不错，总算啊我这功夫啊没白费，哎，我就算啊睡在他这个屋子里头了，燕兄啊在我身边，可是今天晚上夜叉鬼是不是真来呀？他这阵啊越想啊心里越害怕，越害怕呀这宁采臣啊越睡不着，躺下呀足得有两个多时辰，
他也不敢动。你要是一个人睡觉翻来覆去的，我掉个个，可是啊旁边燕赤霞人家睡得很香甜，他又怕呀把燕赤霞给惊动了，只可呀躺着压在这面身子都快麻了。
就在这阵猛然间就听见这个院子里头刮起了狂风啊，飞沙走石啊，刮的这窗棂子纸啊哗啦哗啦直响，一阵风过再一听啊，刮啦刮啦刮啦，揉揉揉，似乎啊就有人呢走道的声音。这个宁采臣这心里啊就是一惊，急忙的坐起身来，他心说这东西果然来了。这只宁采臣呢顺着这个窗户纸啊那个破窟窿往外观瞧，何了不得，就看这东西披头散发，面目狰狞，瞪着两只大眼啊烁烁放光，直奔这窗户而来。宁采臣到了这阵心里话说，这就是夜叉吧，大概就是这夜叉鬼，哎呦我的妈呀太可怕了。心里话说，燕兄你能镇得住吗？想到这儿，宁采臣呢赶忙啊用手啊推这燕赤霞，我说燕兄醒醒醒醒醒醒，推了半天可是燕赤霞就是不醒。到这一阵啊宁采臣可就慌了神了，哎呀心里话说，怎么睡得这么死啊？这个功夫就见外边那夜叉鬼啊已然扑过来了，用这大手啊抓着这个窗户铃子，虽然说这个窗铃啊是石头的很结实，可是被他拉的咔嚓咔嚓直响， 宁采臣这只可真吓坏了。就在他这着急不知怎么躲怎么藏的时候，猛然间就听见屋里嘎巴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裂开了，接着就像电闪雷鸣一般的，从这个墙上挂的大皮囊里啊，闪出啊一道白光，这就出去了。就听外边啊一声嚎叫，好大的声音。燕赤霞这阵也被惊醒了，可是他坐起来了非常的稳当，也不像啊大惊小怪的，说了一声哼，这东西好大胆啊。他说完这句话，宁采臣一见他醒了，高兴的了不得，赶忙啊就说，燕兄燕兄，可能妖怪来了。燕赤霞稳稳当当的，采臣兄甭害怕，我总想啊惩戒惩戒于他，就是不得手，今天可碰上。说着这个话，燕赤霞一张手，那道白光啊从外面就回来了，金光闪闪落在燕赤霞手中。这个宁采臣一瞧，哎呦，感情原来啊是一把小小的宝剑，可是啊这长度啊还真不长，也就啊两寸来的，跟咱们这个水果刀啊差不多，韭菜叶宽。只见这燕赤霞呀、啊、拿着这小宝剑闻了闻，然后呢擦拭干净，从这皮囊中呢取出啊剑鞘装好了，带笑就说，呵呵呵，便宜他了，要不是石头窗棂挡着，早把这畜生的脑袋削下来了。不过呀，他这身上已然带伤，我看他以后改不改，如果再不改啊，那是自取灭亡。这个宁采臣看了看那个剑，抹了一下头上的冷汗，万分感激啊这个燕赤霞。
我说燕兄，
你这本领果然高强啊，要不是有人啊让我啊躲在你这屋里，咱们哥俩啊八成啊从此就见不着面了。
他这是啊顺嘴啊说出来的。人家燕赤霞一听，
哦，有人告诉你了，宁兄。谁呀？这个
脸色一红，心里话说，坏了，我怎么给说出来了？
哎，兄长你就别问了。
那为什么呀？
哎，因为关乎人家的名誉，我不能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
哈哈哈哈。燕赤霞听到这儿一阵大笑，一点头，我知道。哎，真是阳间有好人，阴间也有好鬼啊。说老实话，我也是因为啊仁兄你刚直无私，不为财色所动，才肯与你交好。不然的话，谁要想在我这屋待上一会儿啊，那也是妄想之事。宁采臣听到这心里就是一惊啊。我说燕兄，这么说我遇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显而易见呢，人家燕赤霞不是说了吗，我就看你啊刚直无私，哎，不为啊财色所动，才跟你啊交这朋友，如若不然，想跟我这屋待一会儿啊都没门。燕赤霞一听宁采臣这么说，微微一笑，我说采臣兄，兰溪生族谱跟那县府赃官之死我都知道，况且小倩和你的事情，人这个话这不就点名了吗？听到这儿，宁采臣对这燕赤霞呀肃然起敬，赶忙起身跪倒尘埃，请兄长指教。哎呀哎呀，不敢当不敢当。这个燕赤霞赶忙呢将这宁采臣啊就扶起来。仁兄你不必过谦，你是位君子啊，不像那些个贪恋色财忘掉人格的人。我踏三山走五岳，偷名师访高友，学得了些本领，立志啊 我燕赤霞要除恶扬善，可是这世上恶人之类，他们怕我却不亲我，而仁兄之为人能使鬼神回心转意，可见仁兄你本领更高我燕赤霞一筹。这个宁采臣听了这番话，赶忙就说：燕兄您太谦虚了，小弟对人间不平之事虽也想伸张正义，怎奈我是文弱书生啊，燕兄实在是无能为力。今日遇见兄长你，可算咱们相会有缘，我想拜兄为师，料兄不会推辞吧。燕赤霞一听，哎，采臣兄此言差异，你的为人就是世上最好的老师了，已然胜过我的利剑百倍，更何况家中还有老母病妻，跟我不一样。我跟你说，你应该好好读书，求取功名为好，酒后也好为民除害，做些好事。俩人推心置腹这么一说，宁采臣到这阵一听燕赤霞跟他提起功名二字，惨然一笑：不瞒燕兄，兄弟原来有这雄心，只因为家道不济，这些年已然心灰意懒了。这次到金华所来，那些个求官呢，是依仗财势，败坏风俗，辱没斯文，说那些个当官的是一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官场如此的污秽，小弟怎敢再去追求什么功名。燕兄您说小弟说的是也不是？燕赤霞一听：仁兄啊，小弟我说一句吧，您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依你仁兄所讲，那官中既无好官，鬼中就更无好鬼了吗？是这燕赤霞这一句话问的宁采臣呢，再也回答不上来了。人家这个燕赤霞问的对你既然认为官无好官，那这鬼中更没有好鬼了，那聂小倩怎么说呀？只听这燕赤霞又说：采臣兄啊，依我看阳世间呢既有好人，阴世间呢他就有好鬼，官场中当然也就有好官了，不然朗朗乾坤就让他这么混沌下去吗？人家这么一说，宁采臣一听啊，顿开茅塞。这个话呀不再多，不像我们这说书的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费了半天话，人家一句两句金玉良言不再多，就这么几句话就把这个宁采臣呢说明白了。宁采臣沉吟半晌，连连点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燕兄啊，你真是我的好老师，请问仁兄您家住哪里？您啊务必告诉小弟，以后也好登门求教。燕赤霞一听，一拉采臣的手：宁兄啊，这可就难说了，我敢比那些个出家人，出家无家了，您想找我是很难的。不过你也放心，我要找你很容易，咱们后会有期。宁兄您听我相劝，您也不要在这庙里多待，那恶鬼虽然被剑刺伤，我料他对你不肯罢休，还是远走为好。这个宁采臣一听一点头：燕兄你说的对，我天亮我就动身，心里话说我还在这儿待我这小命还要不要？这个燕赤霞一听：好吧，要是这样我也告诉你，天亮之后我要出门办事，就不给你送行了。行行行。俩人这么说着话，这个采臣想到天明就要跟燕赤霞分手，难免有一些个难舍难分。燕赤霞看出来了， 我说宁兄啊，你呀不必难过，来来来，我呀还求你点事儿。
哦，您说。
我这个皮囊啊太破了，请带回去求嫂夫人呢给我补一补。我眼下呀不用，一两年后啊补它也不晚。说着话就把这皮囊啊摘下来了，接着又说，这是我装宝剑用的，给你带回去。您别看这个东西啊已然破旧了，可呀它是个有用之物，你一定要好好保存，一旦遇见凶险，有此物可保仁兄平安无事。
这个宁采臣一听连连的点头，
行行行，您放心，我一定好好保存。我跟您说燕兄，补好之后等兄去取，
他那意思你可一定得来，咱们是生死之交，我这条命是您给救的，大不言谢。这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都是那么一句俗话，所以说这个谢你没法谢。也就是说宁采臣今天晚上要是不跟燕赤霞在一起，早被夜叉鬼给吃了吧。所以说他怎么说谢呀、啊、我谢谢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是救命之恩。也可以说重一点，燕赤霞是他重生父母再造爷娘。
简短间说，这阵燕赤霞猛然间好像想起点事情来。
哎，我说宁兄，
我呀还得送给你啊一件小小的东西。
这个宁采臣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就看燕赤霞从那小箱子里头拿出一把泥壶来。
宁兄啊，这个壶呢极不值钱，盛的一壶江水啊，不过呢挺好喝的。
本来啊这壶江水啊是要给那些个缺肉少皮秃头发人喝的，喝了那个呢他能长头发。
大秃子喝了这个就能长头发。
这个燕赤霞一乐，微微的一点头，接茬啊就对这宁采臣说，
因为想到仁兄路途遥远，如果这路上缺水可急了，您喝了它很顶事儿，请宁兄您收下它。
哎呀，多谢仁兄，我就收下了。
仁兄啊，以后您路过我家千万到我家看一看坐一坐，咱们哥俩好好的盘横几日。
好好好，一定一定。俩人这么说着话，这天呢可就亮了。这阵采臣走出了屋门呢，他就留着神呢，一看那窗棂子底下有一滩血迹，那就知道这个恶鬼伤得不轻啊。他向燕赤霞可就告了别了，回到自己屋里心想，我现在脱险了，还得把小倩得救出来，报答他的一片好心呢。过了一会儿，这燕赤霞锁门呢可就走了，这阵采臣呢也出了庙，直奔啊这个庙旁的坟地，只见一片荒草，树木杂交。哎呀，这地上的坟头不少，在哪儿了？耐着心呢找来找去，果然啊找到啊一棵白杨树。他抬头一看，不错，那树上啊果然有一个老锅窝。再往下一瞧啊，果然有一个坟头，不过这个坟头啊挺小的了，因为什么也没人陪躲，也长着草，你要不仔细看呢看不出来，想必小倩的尸骨就埋在这儿呢。他一想，我得起出这个尸骨弄回原籍去，我一个人弄不了啊，我镐也没有，锨也没有，这怎么弄？用双手刨麻烦了，把我这手指头刨烂了也刨不出来啊。想吧，哎，有主意了。有什么主意了？离这儿不远不有个村子吗？想当初有个地保他认识，因为这个地保来过庙里好几趟呢。您想，死过一个县官，死过了一个兰溪生，在家那巡抚望乡台，这不那棺材还在这个庙里了吗？他想到这儿就奔了这个村子找地保，好找。找着地保啊，他跟人撒了个谎，
说是啊，自己的妹妹暴病而亡，如今呢，想啊启灵回乡，正因为如此，才住在这个庙里头，这样省得人家多心。
这个地保呢，非常的敞快，因为他给钱了，
找了几个年轻人，一共是三个人，连加上地保四个人，拿着铁锨呢，哎，这就啊奔了这个坟地来了。
这个宁采臣呢，又到这个村子里头，按现在来说吧，土产商店、食杂商店，买了一床薄被，外带着一个红包皮儿，
一起啊来在这个白杨树下刨了一会儿啊，就把这白骨啊取出来了，用这个薄被啊包好了，完了外面呢用这红包皮儿啊系上。这回到庙里，趁着这个天色尚早啊，赶紧的打点行李。
这个地保呢就问宁先生，您还用我们吧？
地保哥哥，这哥几个我不用了，麻烦您一下
啊。您说
您帮着我呀，把这些个东西运到江边，
我搭船呢回原籍。
行行行行，
人家那几个人回去了，地保帮着他呀来在了江边，搭上船离开金华，一路顺风，不几天呢就回到原籍。一路上咱们就不废话了，简短接说，宁家他住在乡村，依山傍水，十分幽静。这个采臣啊一回家，先来在自己书房把这携带的东西放下，然后到后院啊他母亲房中。
娘，采臣呐，你回来了，儿我回来了。
娘，您这些日子可安好啊？
挺好的。
怎么着啊采臣呐，
这个金华的事儿办完了？
嗯，办完了，请娘放心吧。我说采臣呐，你累了吧，快到你屋中休息去吧，也好好的看看你的媳妇儿。哎，
宁采臣一看老娘身体安康，这才把心放下，
辞别了老娘，回到自己屋中看看他媳妇儿这个病。已然见他媳妇儿无事啊，昏昏沉沉不见起色，微微的睁开眼看了看采臣，惨然一笑，说话呀都没力气了。宁采臣口打嗨声，
给他呀斟了碗水，安慰了媳妇几句，这啊又回到了前院。
宁采臣回到前院，来在书房，一想聂小倩所托之事还没办完，这不成啊，赶紧的带上镐啊跟一把铁锨。一眼又看见燕生送的他那一壶江水，他这一路上不缺水，所以说也没喝，也就带上这个了，并且啊带上一个碗，为的是什么？好记一点啊，由这家里出来就看中了一块啊整对着他那书房的高地，见这地方啊四周啊有花有草，觉得小倩孤苦伶仃，如果说葬在我这书房近旁，或许不至于再受恶鬼的欺凌。
想到这儿哈，宁采臣紧走几步，来在了这块高地，把这周围的草啊拔一拔，完了之后呢用这镐头啊先把这土啊松动了，紧接着用这铁锨呢挖了一个深坑，亲自把这尸骨啊就拿这个红包皮儿，它不是一层薄被吗，把这薄被去了，就拿这红包皮啊把这尸骨啊拖好了，搁在深坑里面，紧接着一点一点的堆这个土，堆起一个小坟头，没敢啊大了，回头啊让街坊四邻看见不好。这阵儿陪上土，他是一边陪土啊一边想起来和小倩相遇的这个情景，感慨万分。他面对着坟头恭恭敬敬的施过了礼，不觉得二目之中微微一红，潸然泪下，心中这个一悲痛有感而发，要作一首《小倩雷》。